我在本文里要和大家谈论无千禧年派对千禧年的看法，提纲如下：第一，启示录的解释问题；第二，启示录20章1到6节的解释；第三，查考旧约中常被视为预言地上千禧年国度的两段经文；第四，简述无千禧年派的末世论；第五，无千禧年派末世论要点之总论。当我们检视千禧年观之背景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启示录的解释问题。我们先假设这卷书应该完全从未来的角度来解释，所论到的事也都是发生在基督再来时或其前后之间。我们进一步假设，若按时间发展顺序，启示录20章所记之事应该是接着19章所描写的事之后，因此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相信20章4节所描述的千禧年王权将在19章11节论到基督再来之后才发生。但假如我们把启示录20章1到6节视为描写整段教会历史的事，也就是打从基督第一次来开始算起，则我们从启示录20章里得到千禧年的印象就会与上述的说法截然不同。为这缘故，我们必须先看看解释启示录的正途为何。对于解释启示录这卷书，我最感满意的系统，虽然这个系统不是全无问题，是一般所谓的渐进平行法。按这个看法，启示录这卷书包含7段平行的经文，每一段都在描写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他第二次来之间，教会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第一段在1章到3章，第二段4章到7章，第三段8章到11章，第四段12到14章，第五段15到16章，第六段17到19章，第七段20到22章。请注意，虽然这7大段内容彼此平行相对，但还有某种程度的末世性渐进启示。例如最后一段就比其他段落更引我们进入未来。假若我们看这卷书是描述基督并他的教会和敌基督敌教会的权势两方面的争斗，则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的前半1至11章是描写地上的争斗，教会受到世界的逼迫，后半12到22章则论到背后属灵的征战，即教会受到龙、撒旦及其帮手的逼迫。在这样的分析下，我们看看最后一段，也就是20到22章应该被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才妥当呢？既然最后一段是描写撒旦受到审判最后的刑罚，而撒旦是基督至终的敌对者，那么把他遭受最后审判一事放在章尾位置也是再合理不过了。圣经中唯一清楚提到千年王权一处的经文就是启示录20章1到6节。首先请注意，这一小段经文也明显地分成两部分，1到3节描写撒旦被捆绑，4到6节讲论许多灵魂与基督作王1000年。说实在的，基督第一次来就已击败了撒旦，正如启示录12章7到9节所记载的，这也是20章4到6节所论的千年王权应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的另一明证。新约其他处经文也都把末后审判与基督再来相提并论，这是很明显的。启示录中充满了象征性的数目字，这里所用的数目1000很明显不该用字义来解释。而且如果10节、14节、15节提到的火湖明显是指最后审判的地方，那么第1、第3节所说的无底坑就必然不是最后刑罚之地。无底坑也该当作比喻的笔法，描写撒旦的作为在这1000年的时期受到限制与约束。那么撒旦被捆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旧约时代至少在亚伯拉罕之后，除了以色列之外，世上所有的国家 都在撒旦统治之下。其实只有以色列民是神特殊启示的领受者，所以他们能知关乎他们的属神真理，涉及他们的罪恶、赦免和得救恩之途径等。在这同时，除了极少数的个人、家庭或城市能够接触到神特殊启示之外，世上其他国家都不晓得这真理，因此就落在蒙昧无知的光景里。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各国都被撒旦迷惑。耶稣升天以前将大使命交付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猜想，门徒是否会提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假如撒旦继续迷惑列国，一如既往，我们怎么可能完成这使命呢？启示录20章1到3节，答案仿佛是，在这段引进福音的时期，由于撒旦被捆绑，他将不能照以往的方式继续迷惑列国，因此在这整段时期，你们也就是基督的门徒将能传福音，并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并不是说当他被捆绑就无法造成任何伤害，只是像约翰这里所说的，当他被捆绑就无法再迷惑列邦，使列邦不得学习神的真理。本章稍后又启示我们，在1000年之后，撒旦将要从监牢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且聚集征战，若是可能，甚至想毁灭神的子民。这就是当他被捆绑时所不能做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当撒旦在福音传扬的时代被捆绑，则第一，他无法拦阻福音广传；第二，他不能聚集所有基督的敌人一起来攻击教会。新约圣经是否论到撒旦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就被捆绑呢？确实有。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当70位门徒传道归来，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在这个例子里，撒旦的坠落或被捆绑直接连于耶稣门徒的宣教事工之上。另外，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赶出去这个动词与启示录20章3节里把撒旦扔在无底坑那个动词很相同。更重要的是，在此撒旦被赶出去正与一事实相连，就是基督被举起时不只吸引，就是基督被举起时不只吸引犹太人，也吸引了万国归向他。因此我们就明白启示录20章1到3节撒旦被捆绑是指我们所处之福音时代。撒旦的势力虽然确实尚未消灭净尽，但其权势已受剥夺，以致他无法拦阻福音传到世界各方。也是由于撒旦在现今世代被捆绑，所以列国不能征服教会，教会反得征服列国。启示录20章4到6节的千年王权，照我们看来，这时期涵盖新约整段时间，也就是从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为止。现在我们要看最引起争论的一段话，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千禧年前派的释经学者，不论时代主义或非时代主义，都按字义的死里复活来了解这段话，因此认为这段经文证实基督再来之后要在地上作王1000年。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们当然承认复活这个字的希腊文有身体复活的意思，但问题是这个字在这里是否就是这个意思？约翰在此所提的一种复活，显然根据下文第5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又明显是指第4节活着与基督一同作王而言。这头一次的复活难道就是指身体的复活及死人的身体复活吗？明显的不是，因为本章稍后才提到死人复活的事， 与这里所说的大异其趣。除非有人相信有两次复活，一次是信徒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复活，另一次是非信徒在千禧年之后才复活，这样才能够把第四节的复活解释为身体复活。但圣经其他地方都很清楚地教导，只有一次包括信徒和不信者的身体复活，比如约翰福音五章、使徒行传十四章。所以第四节最后一句所说的是绝对有别于末后的身体复活。那么这一句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第四节已经提供了线索，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节其余的部分就解释那些坐宝座的人，就是死去之人的灵魂，为信仰殉道之人和其他忠心到底的基督徒。这就是约翰所见活着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团体。虽然这些信徒已死，约翰却看他们如同活着，这不是从物质身体的角度来看，乃是从他们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享受快乐团契的角度来了解。这属天的王权乃要应验这书较早就有的应许，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约翰在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下一句说明这福气，就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谓第二次的死是指永远的刑罚，这里所言第二次的死也就暗示约翰前面所说的头一次复活不是指身体的复活。据此了解，这一段丝毫没有提及基督要统治一个以犹太国为主的地上王权，它乃是描写死去信徒的灵魂在天上与基督同掌王权。这段治理的期限从他们死亡起直到基督再来为止。再谈有关旧约预言的解释，千禧年前派对于以赛亚书十一章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那一段经文都解释为未来属地的千禧年王国。但我们若视这几节经文是描写新天新地的生活情形，又有何不可呢？特别是第九节看见的仿佛是全面彻底的意象，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因此这段话怎能说唯独适用于新天新地之前的一千年时期呢？我另外要引的一段与此相关的旧约经文是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十八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第25节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一个人若要说这一段是在描写千禧年，那他只有是十七、十八节而不见，因为十七节清清楚楚地论到新天新地，十八节说人要永远欢喜快乐，不只是一千年而已。一个人若是从这里只能看见千禧年，他一定是先戴上他的千禧年眼镜才会如此。如果我们简述无千禧年的末世论，那么第一，基督已经完全胜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第二，神的国度包括现今和未来。第三，虽然世界末日仍在未来，但我们如今已处在末后的日子。第四，论到启示录20章的一千年，我们现今就处在这千禧年里。还有呢，无千禧年派以为时间的预兆是与现今和未来都有关系的，我们要随时预备主的再来，绝不是把基督再来的想法推到遥远的未来。基督再来是单纯的一个事件，当基督再来时就发生全面性的复活， 包括信的与不信的都在内。复活之后，当时仍存活的信徒将会突然改变，得荣耀，而所有信徒被提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其后紧随的就是末后的审判，审判之后即引进最后的永世光景。总之，就无千禧年派末世论的含义来说呢，可以分成四个要点。第一，旧约和新约之所以连为一体，在于恩典之约的一致性。我们不相信神圣的历史竟会被切割为一连串完全迥异的时代，相反的，我们认为有一恩典之约贯穿整个历史，这恩典之约在今日仍具果效，且要在末后神和他蒙救赎的百姓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同住时达到最高峰。第二，神的国度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旧约时代是预言和预备国度之来临，基督耶稣把国度建立在地上，然后这个国度是在新约时代及接续的教会历史里继续延伸扩张，至终要完全实现。第三，基督耶稣是历史的主，这就是说整个历史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至终要显明这一切都是指向他的目标。因此我们所关注的应当不只是享受救恩福乐，还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能尊基督为主，喜乐地侍奉他。第四，整个历史的进展要迈向一个目标，就是宇宙整体的救赎。历史并非毫无意义，相反的，它深具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分辨每一项历史事件的意义，但我们确知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一方面，我们相信基督现今在掌权，神国度现今的显现，神国度的显现，历史的进展正向着目标迈进。另一方面，也实在承认罪恶存在这个世界，以及那恶者的国度也逐渐在扩展。随着敌基督的最后出现，会引发被盗和灾难之事达于顶点。我们绝不期望能在今世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这样的末世论令人兴奋振作，而且充满挑战性。此外，它也启示出基督在历史上的主权和他国度最后的胜利。Thank you.